他做了个手势叫他出去，他怕自己在他面前昏倒。舒安小姐对突然把他打发走感到纳闷，但也感到高兴。他原以为他会详细盘问他，为了回答时不露破绽，他甚至连回答都预先准备好了。于是他行了个礼，哭丧着脸退了出去。南塔斯已经站了起来，等房间里只剩下他一个人时，他大声叫道：
今天晚上在他的卧室里。
他双手捧住头，似乎听见脑袋迸裂的声音。他觉得这个将发生在他们夫妇房间里的幽会简直无耻到了极点，他不能这样任人侮辱。他攥紧他决斗士般的拳头，气得想杀人。可是他还有一件事要完成。他在他的书房前面坐下来三次，可是三次又忍不住要站起来。在他身后似乎有什么东西在催促他，那是一种立即上楼到他妻子房间里去把他羞辱一番的需要。最后他总算克制住自己，重新开始工作，发誓到晚上要把他们两人全都掐死。把这样大的怒气克制住，可算是他一生中对自己取得的最大胜利。下午，南塔斯把预算的定稿呈交皇帝，皇帝提出几点不同意见，他条理清楚地陈述了自己的看法。可是他答应了皇帝，要将有关他的工作成果的一部分进行修改，预算案将在明天正式提出。
陛下，我晚上改。
他说。在回家的路上，他心里想，
我要在半夜里把他们杀死，天明以前我还有时间把这事办完。
晚餐的时候，丹维利埃男爵碰巧谈到了这个大家都在议论纷纷的预算案。他并不完全同意他女婿在财政方面的观点，不过他觉得他这些想法考虑得很周到，很了不起。在他回答男爵的问话时，南塔斯有好几次仿佛看到了他妻子在盯着看他。最近他时常这样看他，他的眼神并没有变得柔和，他只是在听他讲话，似乎想从他的脸上看出些名堂来。南塔斯以为他这是怕被人揭发，因此他尽力装作心中很坦然的样子。他滔滔不绝，声音很高，最后终于把他岳父说服了。在他过人的智慧面前，他岳父不得不服气。弗拉维一直看着他，脸上一度露出一丝几乎察觉不出的柔情。南塔斯在他的办公室里一直工作到午夜，他逐渐地全神贯注到工作中去了，除了他的这个创造外，什么也不见了，只考虑这个财政机构。是他战胜了无数阻力，一砖一瓦地建立起来的财政机构。座钟敲响12点，他本能地抬起头来，府邸里静寂无声。蓦地他想起了，在那寂静的漆黑之中正在进行着男女苟且之事。可是要离开他的扶手椅对他来说真是一种痛苦，他不无遗憾地割下手中的鱼笔，走了几步，似乎是为了服从他已经忘却了的过去下的决心。接着 一股激情使他脸涨得通红，眼睛里冒出火来。他上楼到他妻子的房间里去。那天晚上，弗拉维很早就遣走了他的贴身女仆，他想一个人清静清静。半夜以前，他一直待在他卧室外面的小客厅里。他躺在一只椭圆形双人沙发里，手里拿着一本书。可是不时的，书从他手中掉下，他两眼茫然地在想心事。他的脸色温柔得多了，脸上不时地现出微笑。有人敲门，他蓦地站起身来。
谁？
请开门。
是南塔斯的声音。这件事对他来说真是出乎意料，因此他不由自主地把门打开了。她丈夫从来也没有这样到她的房间里来过。她进来了，神色激动。在上楼时，她的怒气又冒上来了。在楼梯平台上候着她的舒安小姐悄悄地告诉她，德丰戴特先生来了已经有两个小时了，因此她便毫无顾忌。
夫人，他说，有一个男人藏在您的房间里。
弗拉维没有马上回答，他根本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。后来他终于明白了。
您疯了，先生。
他轻声说道，
可是他并不争辩，径直向他的卧室走去。
这时他一个箭步跳到卧室门口，大声叫道，
您不能进去，这是我的房间，我不准您进去。
他浑身哆嗦，挺着身子守在门口。他们两人一动不动地对峙了一会儿，一句话也不说，四目相视。他伸长着脖子，双手向前，像要向他用身子挡住的卧室里冲去。
您走开！
他说话时声音也嘶哑了。
我比您有力气，我总是要进去的。
不，您不能进去，我不同意。
他气疯了，一再地说，
有一个男人，有一个男人。
根本不屑于向他否认，只是耸了耸肩膀。南塔斯又向前逼了一步，他这时说，
好吧，就算里面有个男人，这和您有什么相关？难道我不是自由的吗？
这句话仿佛打了他一记耳光，他往后退了一步。是啊，他是自由的。他肩膀上感到一阵寒战，他清楚地感到他占着明显的优势，而他只不过像一个病态的不讲道理的孩子在瞎胡闹罢了。他违反了约定，他这种愚蠢的激情使他变得很难堪。为什么他刚才不在办公室里继续工作？他脸上的血色又褪去了，一种难以描述的痛苦又使他脸色苍白。弗拉维看到他不知所措，就躲开了门口，目光也显得柔和了。
请看吧，
他简单地说道。说完后，他手里举着一盏灯走进了卧室，南塔斯却仍然站在门口。南塔斯做了个手势，意思是说不必了，他不想看了。可是他现在却坚持一定要让他看。他走到床前，撩起帐子，躲在里面的德丰戴特先生露了出来。弗拉维大吃一惊，惊得他不由得大叫一声。
真的？
他不知所措地咕噜着。
这个男人真的在这里，我原来可不知道。我用我的生命向您发誓，我原来真的不知道。
接着他竭力使自己平静下来，他仿佛有点后悔刚才一时冲动说了替自己辩解的话。
您刚才说的不错，先生，我请您原谅。
他对南塔斯说，一面尽力使自己的声音平静下来。这时候德·丰代特先生感到自己处境很尴尬，窘得无地自容。他倒宁愿南塔斯发作起来，可是南塔斯却一声不吭，只是脸色白得吓人。当南塔斯的眼睛从德·丰代特先生身上转向弗拉维时，他向他弯了弯腰，简单地说了一句：
夫人，请原谅我，您是自由的。说完他回过身去，他走了。
在他身上有某种东西破碎了，只有肌肉和骨骼的机能还在起作用。当他回到自己的办公室里时，他径直向他藏着的一支手枪的抽屉走去。他查看了一下这个武器，像对他自己发誓似的高声说道：
好吧，受够了，过一会儿我就自杀。
他往上踢了踢已经按下去的灯芯，坐在他的办公桌前面开始安静的工作。在这万籁俱寂的深夜里，他毫不犹豫地接着刚才没有写完的句子写下去，写好的纸一张一张有次序地堆积起来。两小时以后，当弗拉维把德·丰代特先生赶走后，赤着脚走到南塔斯书房门口偷听里面有什么动静时，他只听到鱼笔在纸上写字的轻微的沙沙声。于是他又弯下腰去，用一只眼睛从锁孔里望进去。南塔斯始终在平静地写字，他安详地在埋头工作，露出满意的样子。可是他旁边有一把手枪，枪管在一束灯光的照射下熠熠发亮。和府邸花园相毗邻的那座房子已由南塔斯从他岳父手里买下来，眼下是他的产业。由于他的爱好，他不许把他刚到巴黎来时，在贫困中挣扎两个月时所住的那个窄小的阁楼租出去。自从他发大财之后，有好几次他感到需要登上这个阁楼，一个人在里面待上几个小时。他过去就是在这个阁楼里受穷的，他过去就是在这个阁楼里憧憬未来胜利的。每当遇到困难的时候，他喜欢到这儿来思考，喜欢在这儿做出他一生中巨大的决定。到了这儿，他似乎又变成了过去的他。因此，在想到要自杀的时候，他也就决定要死到这个小阁楼里来。南塔斯一直到早上八点才把工作做完，他怕一夜的疲劳会使他睡去，他好好的洗了一个澡，然后他先后叫来几个职员，给他们下了各种指示。他的秘书来了以后，他跟他谈了一会儿，他要秘书立即把预算案送到杜伊勒里宫，如果皇帝提出新的反对意见，他就做些解释。这时 南塔斯认为该做的全做了，他一切安排得有条有理。他不愿意像一个患了神经错乱的破产者那样离开这个世界。最后，他终于属于自己了，他可以支配自己了，而不会被别人指责为自私和卑怯。9点钟敲响，是时候了。可是，当他要带着手枪离开他的书房时，他还有最后一杯苦酒要喝。舒安小姐进来索要原先答应给她的10000法郎，她如数照付，还不得不接受她的一番热乎劲儿。她的神态就像一个做母亲的，把她有点当作一个考试名列前茅的小学生对待。如果她还有什么犹豫的话，想到这种可耻的合谋勾当，他也会痛下决心去自杀。他急急忙忙地走上他的小阁楼，把钥匙都忘在门上。阁楼里一切如故，糊墙纸还是像过去一样破旧，床、桌子、椅子都还在老地方，散发着以前的贫困味。他呼吸了一会儿，这里的使他回忆起昔日与生活搏斗时情景的空气。然后他走进窗口，又看到了向着巴黎方向的那条缝隙，府邸里的树木、塞纳河、河边的路、塞纳河右岸的一角，鳞次栉比、起起伏伏掺杂在一起的各种各样的，一直延伸到远处的拉切斯神父公墓里的房屋。手枪放在他伸手可及的一张断了腿的桌子上。现在他大可不必匆忙，他知道肯定不会有人到这里来，他可以从容不迫地自杀。抱着同样的一死的决心，回到同样的地方来了。过去有一个晚上，他就在这个地方想一死了之。那时候他太穷了，买不起手枪，只能往街上的石板地上撞，可是最后总是一死。因此，在人的一生中，只有死才是靠得住的。只要想死，总可如愿，而且随时都可以死。他知道，只有死才是可靠的。过去，他徒劳地寻求这，寻求那，所有一切都先后在他脚下垮掉了。只有死亡仍是可靠的。他悔不该自己多活了这10年。在他拥有财富、取得权势的10年生活中得到的经验，似乎都是幼稚可笑的。既然意志和力量最终不等于有了一切，那白白消耗自己的意志有什么用？使出这么多力量又有什么用呢？一个感情就能摧毁他，他傻乎乎地爱上了弗拉维，就像用纸牌搭成的宫殿，孩子吹口气就全倒了。这真是可悲，就像是小学生上树去偷果子，树枝被他折断了，他掉下来摔死在他犯罪的地方，这就是对他的惩罚。生活是很可笑的，英雄豪杰和蠢材笨蛋死的时候都是一样的平淡无奇。南塔斯拿起桌上的手枪，慢慢地装上子弹。在这临终的时刻， 一种最后的遗憾又使他有一秒钟的软弱。如果弗拉韦能了解他，他还能完成多少伟大的事业呀！在他扑到他身上，搂住他脖子，对他说“我爱你”的那一天，他真会产生可以把世界举起的巨大力量。可是，他最后的思想却是把力量视为粪土，因为这个可以给他一切的力量没能把弗拉维给他。他举起他的手枪。早晨的天气晴朗，太阳光从敞开的窗口照射进来，给小阁楼送进了青春的气息。远处，巴黎这个大城市已开始活动。南塔斯把枪管抵在自己的太阳穴上。突然之间，小阁楼的房门打开了，弗拉韦进来了。他一挥手，使枪口改变了方向，子弹钻进了天花板。两人相互对视。他如此的气喘吁吁，心里如此的紧张，以致连话也讲不出来了。最后，他终于第一次用你称呼南塔斯。他找到了南塔斯在等待着的话，唯一可以使他下决心活下去的话。
我爱你。
他搂着他的脖子叫道，一面呜咽哭泣。这句话是从他骄傲的本性中，从他被征服的身心里发出来的。
我爱你，因为你是强者。